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11号，今天是美国的这个老兵节，就是 Veterans Day， 也是联邦法定假日，所以很多联邦机构都不开门。今天也是中国的一个小的消费者节日，好像双十一是吧？
对，
就是一个购物的节日。这个大家都去买东西。那么今天也是
加拿大的 Remembrance Day， 也是怀念节。
怀念节
我怎么看着好像说这个光棍节，这个不，中国好像不搞了，是不是？阿里巴巴不搞
了吗？好像
好像有这么一说法，是不是？我不知道博洋是不是有这么一说法。
不是，我就听说他那支付宝是他的嘛，结果就是说那什么了，那个当机了，反正是也有问题。
哦，是的，今天也是我们三人谈节目在美国大选之后的第一次，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人谈就是变成四人谈，这个今天我就不谈了，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四位嘉宾来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分别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博洋好，顾博士好。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顾博士好。
顾博士好像那个刚上来那个声音打开了是吧？
打开了，打开了。
这个亿万经纪人网红顾云琼博士，顾博士好。
哎，谢谢主持人，大家好，爱你们。
哎，我们也都爱你。这个还有这个王教授，他刚才有点事耽误了，现在一会儿就上来。那我们就先进行了。这个过去几天啊，几家欢喜几家愁。不过我觉得在座的几位嘉宾中间，可能没有想要移民海外的吧。
哈哈，
顾博士有没有这个想法？
上来的话，应该各种乱七八糟的资产都还是会往上走的。
哦，就是你觉得还想留在美国，看着资产再往上走一走？
啊，对，还是要赚钱的，这没办法，你跑到别的地方去也得混饭吃，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看你在一个好像荒原上漫步是。旁边有美女吗？
没有，我从体育馆刚出来。
哦，好的好的。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这次竞选好像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我看川普自己都有点有点意外。我看他在那个竞选当晚出来说这个 This is crazy。他没想到，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会得那么多票，几乎摇摆州全部拿下了，312个选举人票，那哈里斯拿到226，然后民主党内部就开始有点甩锅了，就是说也可以说文明点，就是找原因吧，那么到底为什么是川普这次能大胜呢？或者说到底是川普赢了，还是说实际上是民主党输了？
这肯定两者都有啊。民主党输了就共和党大赢嘛，这个是一样一体两面嘛，一回事情。我觉得这次大选的结果反映了美国选民对民主党长期以来搞的这种极左政策 不得人心的基础政策，是一种就是一种跟他们一种清算吧。这个民主党政府从奥巴马开始，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不干政事，他们关心的他们的执政的着眼点、着力点，都放在人群当中极少数的人，比方说变性人的要求，比方说吸毒人的要求，这些人吸毒的人也好，变性人也好，你毕竟是在人群当中极少数的人，对吧？那么人群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包括那些吸毒的，包括那些变性的人，都希望有个良好的社会治安。可是呢，民主党个体政府，从中央，从这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到市政府，他们都不干这个事儿，都不管这个治安的事情啊，治安的事情着眼点很少，大量的精力放在这种刚才我说的少量的人数量，你那些事情可以做，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共和党没有管这些事情啊，共和党也并不反对这些事情。这个共和党呢，他们这次能大胜，能赢得这么多的这个 popular vote 啊，就是这个选民的支持，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川普的提的建议接地气，符合广大选民的基本的日常生活的要求。所以呢，这个我就不一一罗列了啊，所以我就回答你的问题，是川普的政策的大胜，也是民主党的政策的彻底失败，应该是这么讲。
嗯，我在想，这么多人把这个票投给川普，刚才亚光讲到，就是说 popular vote， 就是说人口按这个选民选票计算，不光按这个选举人票，选举人票312票对哈里斯的226票。那么选举人票呢，我看现在是最新的数字是川普拿到7511万2005票，哈里斯拿到7181万6000多票，差了400万差不多。为什么这么多人把票投给川普？这里面有没有就是当然是对民主党有很多不满，会不会还有，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些包括民主党人他们在抗议，对党的一些做法，党内的一些做法非常不满，比如说最后逼着老拜登下去，然后也不经过党内的民主选举，直接就拜登就直接就说那我就副手上。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意思，就说
那是党内很多想要跃跃欲试的候选人觉得这个路就给我堵死了，是吧？
多少是
你拜登你是我们对吧批准推荐或者是就初选就通过了，是你这作为党的候选人，那你不选可以啊，你退出来你让大家去竞争啊，怎么你几个党的大佬你自己先推荐一个副手，然后其他的人都复合一下，这事就算定了。
这肯定是有这个因素，而且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哈里就是让拜登退选，就是让哈里斯上，这包括也是奥巴马和就是佩洛西他们的就是那想法吧，就是因为拜登太老了，辩论确实一塌糊涂，所以说在民主党内有些人他也觉得这个就是对这方面也有不满，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还是想不想让奥巴马的路线再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
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那个王教授上来了，这是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原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哦，谢谢。那个，我也觉得哈，这一次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拜登听说这个特朗普这个胜选以后，笑得最灿烂最开心的就是老拜登。这里边反映了一种什么一种情况，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在这个哈里斯产生的过程中间，基本上不是属于一个民主产生的这么一个，是他党内的大佬是吧，背着这个老拜登这么弄起来的。实际上呢，他的这种灿烂的笑容代表了民主党内的也很多的一些人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一次说老实话，这一次这种我管了叫 landslide 这样的一个一边倒的这样一个，包括现在在国会上是吧，几乎是共和党也产生了一个啊控制这样的一个地位。本身的话呢，也是由于前一段时间啊有这么一个以奥巴马为首的一些人实际上在后台操纵的这么一个我想啊，民主党内部也相当有一部分人是不是很满意这种状况，这个不是美国应该有的这支政治生态啊。
这从那个选票上，
刚才王教授提到这个选举让共和党也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多数，参议院当然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53席对民主党的47席，那占了绝对优势啊。以前经常有一个就是说各50还需要这个副总统来做一个 tie breaker。这次共和党是100%的，就是绝对优势，一下多出来了6-7票，是吧？加上副总统又是本党的人，这样子几乎参议院就控制得很严格了。那么众议院呢，因为现在还有几个州还没出来，包括爱荷华州还有一个席位吧，华盛顿州还有一个席位，加州还有大概10来个，然后亚利桑那和阿拉斯加还各有一个。我看了一下各个州的领先的情况，好像共和党拿到218的多数是没有问题，按照现在的情况预估可能共和党能拿到219-220，然后民主党大概也就拿一个215左右吧。那参众两院基本上都在共和党的控制之内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川普总统会有很大的行动空间，所以很多人预测未来四年将是川普总统大展宏图的四年。当然也有人担心是未来四年是川普总统这个肆意妄为的四年。刚才谁在笑？是博士吗？
对，我说有可能是血雨腥风的四年啊，因为他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其实都是很吓人的，就是以前的民主党还讲一个面子，不太会做的，像直接就要驱逐非法移民，对不对？然后直接就要干倒中国，这都是在他的这个章程里面都写在里面的，包括最近刚说的就是说，有一个今天刚发出来一个帖子，就那个人说了。直接上来的话就要求限制，甚至限制来美国的学生签证的数量，就中国学生的数量啊。然后他驱逐人的时候也是以驱逐华人的非法移民为主，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是很血雨腥风的四年啊。
你可以说血雨腥风的四年，我认为是拨乱反正的四年，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基地呢很长时间这些烂毛病，就像那个谁讲的，我们的 clean up the shit， 这个就是我认为川普呢接受了这个上一任的当中他那些用人不当的这个教训，他这次用人用的相当好，他现在从媒体透露出来他这些用人都是个都是能，都是精兵强将，都是能干，而且呢对川普的政策呢都是很有很高的认同感，不会像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司法部长不听招呼，FBI 的局长不听招呼啊，谁都不听招呼，连办公厅主任都不听招呼。现在这次他所有的人都会听招呼，就是说，我认为会是一个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开创新局面的一个局面。我不认为会什么血雨腥风，还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个
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人的势力，他的利益受到影响了，那就是说拨乱反正的，就是要怎么叫拨乱反正，就要拨这些反正。这些人就是应该被利益就应该受到影响，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
让美国人民感到美国对美国的前途有希望啊。
对，
这个王教授说让美国人民感到对美国前途有希望， 我估计是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最近几天可能觉得没有希望，而且可能他们觉得很绝望。我看到这个这个 social media 上，这个有哭的，有拿头撞玻璃的，砸东西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还而且还把他自己拍出来放到这个这个社交媒体上，为了大概宣泄自己的这种痛苦。这个所以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其实我还是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那个最准确的这个就是什么种族投谁的票，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还是比较准确的。其实里面反水反的最多的不是黑人，就是说原来民主党的铁票嘛，你要算白人的话，白人经常是 51% 52% 支持民主党啊什么之类都差别不大。这次铁票里面反水最多的是拉丁裔，他们不满意是因为过去这个给非法移民太多了，他们在这里收入下降。看的数据是好像有 20% 的人换方向了。而且这一次老黑投这个民主党的人，一是老黑他本来投票数就少，这一次他也没出来投票的人也挺多的。还有就是华人，华人原来是 75% 以上好像是投民主党，现在也降了很多去投共和党。所以说其实我当时做了一个视频啊，说实际上是也算是有色人种抛弃了特朗普不是抛弃了民主党，这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啊。就从数据统计上来看，
这个顾博士讲到拉丁裔抛弃民主党，说主要原因是因为非法移民太多。我在猜测啊，我因为我没有看到是原因，我看到这个数据，我看到就是说拉丁裔就是投川普投的很多。我在想，因为拉美裔呢大部分是天主教国家，我在想可能非法移民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是毕竟拉美裔过来很多很多，其实原来自己就是非法移民了，当然可能他们天生对非法移民是有一定的同情的。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们作为天主教这种社会背景出来的人呢，对可能一些社会问题啊他会感到越来越不满，就是包括刚才前面亚光提到的，就是民主党把注意力太关注一些就是一些这个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的人，就是说其实没有对真正社会主体的这个重要的事情给予关注，而且过分强调了一些就是弱势群体吧。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弱势群体是要保护，是要去给他们一定的就是说给他们一定的好处吧。但是呢如果一个党一个领导想要在3亿多人口这样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来当执政党的这样一个政党，把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那些就是说这个什么变性啊这些，这个就有一点，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可能难以接受。
其实也不是说变性什么的，主要是他们把这个钱啊给这个跑进来的人给的太多了，愤怒了。你知道又有免费吃免费住，去年那个最高潮的时候，这个纽约不是每个月还要发现金给谁来发现金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搞到后来，在这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可能就崩溃了。而且因为我经常跟底层的人这个交流啊，就是目前这个整个就业市场，底层的就业市场实际上也被搞坏了，因为太多的人进来没有那么多活可干。其中洛杉矶实际上是一个重灾区，就是人满为患，这个尤其是这种低级工，这个简直就已经赚不到钱了。以前那个墨西哥人，比如说移民过来的墨西哥人，他每天可以赚到200美元，现在因为人太多，他发现他的收入可能就下降到了100-120美元，那么这个下降幅度就会让他感到非常生气。
好的， 谢谢嘉宾。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1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分别有华盛顿大学原教授王恒涛先生，王教授，还有这个西雅图资深科技界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李博洋先生，然后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我们这个网红顾银琼博士。我们言归正传，就是说川普当选，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且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刚才顾博士说可能是腥风血雨的四年，亚光说是应该是拨乱反正的四年，未来四年啊。那我们掰碎了讲，先说美中关系，川普领导下的美中关系会不会回到他上一届那样，就是说剑拔弩张打贸易战，然后导致这个价格上涨啊，或者是这个供应链又出现问题了，这个货物运不进来了，或者东西很贵，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很有可能。
对，
哎，你先说。
没事，我就说这很有可能，因为川普当时竞选的时候就说了嘛，就是关税要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提高 10%， 中国要加到 60%， 所以这个贸易战这个不可避免。而且这个川普今天刚才是大家都提到了一下，就是川普今天吧，就是已经宣布了几个人选了，包括国务卿的人选，包括就是那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人选，这些人国务卿那个卢比奥，这都是对中国、对伊朗、对委内瑞拉这都是最强硬的，包括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就是原来的就是众议院中国事务小组组长嘛，也是都是很强硬的，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个贸易战只是一个手段，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遏制中国，所以这些不可避免，这些有好戏看。
我也同意啊，这个因为川普的政策基本上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那么要考虑到美国的现在情况呢，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恢复建立起来的，要维护这个秩序，这是一个方面，在国际上。那么在美国利益上，美国的话呢，现在呢要想把这个供应链重新的，要在自己啊这个把这个生产的这个供应链，有些东西要在国家恢复起来，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想办法跟中国产生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些东西呢脱钩。所以很多方面的话呢，从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出口的产品啊这些东西的进口情况来讲，它是大幅度减少的。那么它通过关税来抑制啊，这个是肯定要继续下去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啊，这个 他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一定很浓，因为川普这个人是商人，他基本上就是要啊通过贸易的这些一系列的措施啊，特别是在面临中国这个产能过剩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时候，他会筑起各种壁垒啊，这个税从这个关税壁垒啊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我同意前两位的讲法啊，我感觉就是说中美关系啊，经贸问题只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中美关系会是全面紧张，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这来往关系、民间的来往关系都会全面紧张。就刚博洋讲的，这个现在已经报道出来的任命的这个国务卿和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都是很强硬的，这个都是强硬派，都是对中国，可能中国人，中国会政府认为是对中国很不友好的人。其中，卢比奥还是被中国政府制裁的，这么一位参议员，现在变成国务卿。所以这个我相信呢，就是说未来这四年之内，至少是未来这四年之内，中美之间全面的关系都会有很紧张，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所有的方面都会很紧张，不仅仅是经贸关系。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呢，中美关系的冲突呢主要是发生在贸易上。这次呢我认为已经超出贸易的范围了，这是全面性的。包括军事方面的问题。都会有可能都会有很大的，我们现在看到国防部长到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人来出任国防部长。所以我相信都会全面性的紧张。我是这么一个补充。
对，
我
补充一点，可能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方式方法会变一下，因为如果还记得的话，第一次的四年他一上来跟所有人都要把墨西哥也要重新谈判一下，但是昨天有个新闻出来了，那个加拿大那边的人说了，经过过去的这些四年，希望特朗普也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也意识到我们要维持什么良好的关系啊，改变他的方式方法。我估计特朗普现在按照他的章程来说，他肯定也意识到了，他如果太粗暴、简单粗暴，对每一个就是说不管伙伴关系呢，还是什么关系呢，都那么简单粗暴的话，可能也不对。所以说他这次应该不会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假想敌，因为他应该还记得那时候他快也是要卸任的时候，结果欧洲开会都不理他，每次都去叫拜登，所以说他应该是记得那时候的事情。所以说而且他应该也记得他让中国买这个买那个，中国先是把合约都给他签上了，反正最后执行下来 50% 都不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说这些事情他应该是都记得的，他有可能会改变一些方式方法的，没有那么简单粗暴，但是有可能就跟这个董事长说的样，会侧重于搞中国。
嗯，好的，谢谢博士。
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川普在这个第二次任期中间啊。经贸上来讲，他还是运用了他在上一届在任职的时候的这个 USTR 啊 Lighthouse， 那么就是说他在这个贸易方面应该是非常强硬的啊，这个那么对待这个对付中国也是他是也会强有力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要解决乌克兰战争，用让乌克兰呢用土地换和平。那他如果能够把这个普京和中国分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而且的话呢，让欧洲那边无战事，这样的话呢，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对付金三胖那就容易了，那一个南朝鲜就够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以色列对付伊朗。我看中国这个几个小伙伴基本上都被他拆解了啊，所以的话从这一点来讲， 川普打的这个组合拳要比拜登在的时候要强硬得多，而更有力。
嗯，好。不，王教授提到乌克兰的事，所以也是我刚才想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已经有各种传说出来了，关于这个俄乌和谈的方案，当然是美国人要提出来的，然后压双方接受。那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在这个方案中间有一点可能是确定的，克里米亚肯定是给了普京了，是不是？
基本上可能方案就是说，其实就是乌东四个州，包括克里米亚这些地方呢，当年都是属于传统上历史上都属于俄罗斯资源，居民也以说俄语为主，就是以俄罗斯族为主。这个尤其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好像我上次有一次看过一个数据，超过 90% 以上的人都是俄罗斯的人，民族的人。所以呢，这些地方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如果说要是归乌克兰管，确实有很多的问题。现在关键是我觉得现在民间传说很多啊，特朗普什么24小时之内解决乌俄战争，这个乌俄冲突的事情，这都是一个宣传，这是一个大选的时候的一种语言啊。但是到底他会怎么做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但是肯定有一条是我觉得是比较清楚，方向是清楚的，就是说不会再打下去了，也不会像拜登这样的这个软脚虾政府，你给乌克兰提供了那么多武器还限制人家使用，战争打仗的时候没听说过只允许俄罗斯打到基辅，打到乌克兰的纵深，打到内部啊，不允许乌克兰用你的武器打到莫斯科去，你这是什么策略，就是典型的软脚虾策略，怕普京用原子弹。所以他们这些民主党这些人就是一条，见罪犯也害怕，见什么普京这样的也害怕，见坏蛋见流氓全是害怕，就是一个怕。我觉得川普呢这个人就是一个男子汉，被暗杀他都不怕，所以他肯定是会很坚定的，这个就是他会很坚定的来要震慑这个普京这种事情啊。但是呢不是要以人命，现在已经死了很多人了，你再打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啊，也不会有结果。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事情恐怕会比较快的会有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比较现实的方法就是一个停战啊，就是这样子，现在只能就是所有战地方你不能给人让出去，他也不会让出来，谁也不会让出来，就这样子了。然后呢再说了，剩下附加条件到底是不是乌克兰二十年之内不加入北约啊怎么样，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知道，变数太大都不清楚。但是基本框架我应该觉得就是以现在这个战壕，现在这个分界线这个地方，哎，就是战壕分这个地方大概就以这种划界而治，可能就这么个情况。
嗯，好，谢谢亚光。
我倒是觉得这点我跟亚光观点有点不太一样，我倒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乌克兰关键是就是说你看这个选举完了以后，实际上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都跟川普有了联系，但是呢不仅没有点和平的迹象，结果两边打得更厉害了，都是互相那个无人机炸对方的首都。所以现在就有一点就是说泽连斯基他是肯定在打了两年多了，到二月份就三年了，他是坚决他是不会停的，这是他现在就在这儿。而且呢现在就是说关键是就是说我看就这个周末吧，就是欧洲50多个国家开会，也是就是说表明坚定支持乌克兰，就说不会说就是说俄罗斯拿的土地就是俄罗斯的了，包括匈牙利的总统都说这个不是不能就是说这么就给那个俄罗斯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川普实际上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是肯定，他要战争结束，但是如果要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打成这样，最后他很有可能就是说那你们打你们的吧，你欧洲不是支持他吗，那你就欧洲的你们那些国家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反正我想可能最后是不是要走到这么一条路上去。嗯，
博洋，你的意思是说可能川普最后就说那你们愿意打接着打，我美国不管就是说不给钱了，然后由欧洲来出钱，当然比如说军火可以给，但是付款是由欧洲来支付。
对，我觉得有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因为这个普京是 他已经他这个四个这几个州他都是那什么了嘛，他是都是公投加入他的，他的那个什么杜马都承认了的了，所以要让他退出去吐出来也不太可能，我觉得，所以这事儿不好弄，有点僵，确实是。
我谈谈我的看法啊，我就觉得现在打得越厉害，说明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停战之前，希望能够显出自己的强势，做的努力，因为他知道川普会很强势的要求这个停战，所以的话呢，各个方面呢应该会积极响应，包括乌克兰方面，他尽管不愿意，但是的话，最终他还得接受，因为到时候西方给他停了这个停供啊，我不给你搞这些资源以后，他现在乌克兰那边人数也不够了啊，他的人力也不够了，这个尽管美国在这给他运不少武器弹药，但是川普上来以后啊，他很可能会说你不听话我就给你停供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是吧，会产生一个比较快的一个结束的一个局面，比如这个在这个乌东设立这一个隔离带，由这个欧盟的欧洲的军队啊，然后呢驻扎这个地方啊，在乌东地区设立一个隔离带，给普京给俄罗斯一个安全的这个缓冲，这样的话呢也解决了说这个普京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这个担忧和借口，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啊乌克兰的话这边呢也有一个安全的这个保障啊，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以土地换和平，这应该是川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
好的，谢谢王教授。顾博士有什么意见吗？
对，我补充一下啊，其实很多钱它听上去就是很大，但实际上用的都是美国可能1970年1980年那些库存的武器啊，特朗普上去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这些库存的武器你库存在美国境内维修费啊什么费用也很高，还不如都送到乌克兰去，有的时候他还能折现成未来支付回来的这些资源，你知道那个俄罗斯不是冻结了大很多钱都在欧洲嘛，这些东西最终都是会付回来的，所以说这个上去了之后，而且我们还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啊，特朗普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总统在任总统下令斩杀那个对方领袖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叫什么斩首的，把那个伊朗的二号人物，好像从来没有以前。没有美国总统下令直接把二号人物干掉的，所以说万一这个他发了急说我们把普京干掉是不是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有可能这种想法。
好的，各位，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时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1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红博士顾英琼先生和华大前教授王恒涛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以及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刚才我们和几位嘉宾探讨了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能的影响吧。这个可能最大的影响，一个是美中关系，一个是俄乌战争。那么现在传出很多了。那么我想再问嘉宾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内政上，这个川普一直批评民主党，批评比较多的就是移民政策，说放了几百万人进来。那川普会怎么做？他说要把非法移民全部赶出去。这件事在实行起来是不是难度比较大？
也大也不大。我前两天看的 CNN 采访的这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新当选的参议员啊，联邦参议员。这个人从警界出发，他说出身的，他说其实各地的警察部门的头脑都知道非法移民在哪里，就看他们配合不配合了。要是全是联邦的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那些人啊去来抓人，那肯定不够，肯定是要当地方的这个警察部门出面才可以。那地方警察部门都知道这些非法移民主要的活动在什么地方，他们应该知道的。今天我又看到有说法，说这个新任命的这个这个川普新提名的这个叫这个边境沙皇啊，这个人啊，这个Holman 这个人，说他说的呢，他说肯定第一不会搞集中营，第二呢不会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把这些人的集中起来弄这么个情况，第二呢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抓人，就是抓人的可能都会比较想尽量就是社会上影响冲击越小越好，但是他态度非常坚决的要把非法移民驱逐出去。因为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就说的很对的，他认为非法移民呢不就是一个非法移民，首先你犯法了，你就不应该在美国待下去。你什么时候你出去了，你要想到美国来，你光明正大的走正门进来，那都是欢迎。他是这么的观点。我是觉得这个行动，这个人呢看起来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人。如果有美国参众两院国会的配合，还有美国其他部门的人都是比较狠的角色，都比较干事的人，就是执行力很强的这些人的话，那有可能这个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的事情可能会比较顺利进行。另外呢，他说一个观点，我也觉得很赞成。他说其实很多从墨西哥南美来的那些非法移民，他们一看到美国这边收紧了，他们就溜回去了。我以前碰到过墨西哥人，就这样，这个美墨边界来回就跟那就跟过过家家似的，来回跑来回去，这边一紧张他回去了，完了什么时候一松开了他又过来了。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后面的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开始，你只要一开始大规模驱逐行动，连带效应会吓跑很多人啊，所以这个它是有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想法，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内政移民肯定是首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嗯，就是说很多非法移民他其实他倒不在乎被抓了送回去是吧？那他反正省了他的自己的交通费用了嘛，他最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可能留下来，有没有大赦的希望，如果这些希望看得很渺茫，或者说最起码四年之内或者八年之内在共和党的这个反对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强力政策的这个指导下他看不到什么希望，那这时候他是可能撤走的。就是亚光说的，我就回去了，我这混了半天好像拿身份没有太大的希望。就是、
对，我提示一下，就是说肯定像大家以为的那种直接说你没犯罪居住十年什么交税十年就大赦的那种大赦可能不存在，但是拜登去年发了一个今年初吧，去年发了一个条例，也是变相的大赦。他说你是非法移民，虽然是非法移民进来，但是你现在可以跟那个当地的而且跟美国人结婚拿绿卡，这也是其中的一个 大赦的方式嘛。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去看小红书啊，也可以看到，其实对现在对结婚绿卡这种审查其实没有那么严，就是非常松，你说要结婚就结婚了，就是没有像我们那时候听说的什么还要冲到家里去啊，检查一下那种，那种案子是越来越少，因为现在人力不够。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下。
好像我听说好像这个法律要废除啊，这个法律，因为什么呢？你本身来的时候就不合法，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想通过婚姻或者什么嘛来改变这个的，也断了你这条路，所以现在呢这个政策有可能会变。这样的话呢刚才亚光说了，现在有些人觉得风声不对，他宁愿自己走，将来可以才回来，也不要被别人遣送出去，以后再回来十年了都不准再回来了。
对，
所以现在自动走的，见风声不对的，特别是墨西哥人，他来回方便，他自动走的人应该不少。但是现在就是中国走线的那些人，那他们不一定很愿意走，他们侥幸心理比较多。
对，刚才王教授说这个，好像我看的是被一个什么法地方法院吧，被给裁决，就是说拜登那个不合法，好像是不能执行了。这是一个，刚才我接亚光说那个，我今天看有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中国走线来的，待了4个月，说看到就是说这回川普当政，他觉得这没希望了，所以说他买飞机票回去了，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例子了。我觉得
这样的人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来都有这种例子，不光是老两个。
对，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过去从拜登当选第一天，他就给了那些非法移民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国门大敞着呢，你随便进，所以这是最败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川普这个不见得就是说一个一个的找出来，在 community 里找出来给你压回去，但是就是他这种政策，就像刚才顾博士说那个也是吧，就是至少几年之内你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动走，就是这还是就执法走一大批移民，这是肯定是将是一个事实了。
小南，你刚才讲说这个特朗普上台后还会采取些什么重大措施啊？我觉得清理教育方面的教育系统的这些问题，这恐怕也是他的重点。现在已经传出来说，很多人在讲说特朗普要取消教育部，教育呢不要有政府插手，教育由家长、由社区、由所在地的这个这些家长来参与，就是学区，就用这种制度，这是一直就是美国的这个教育的传统。从奥巴马上台后搞了一个叫 cor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core courses 那个东西，希望全国统一教育、统一教材那个东西是非常荒谬的，大家都认为是非常荒谬。美国的传统是认为教育不由政府来插手，政府不能出教育大纲啊，你是可以教什么，不可以教什么，不能乱。这个我最近听了我一些校友反映，就是说他们在学校教书的人，不论在大学还是中学，都非常痛苦。就是这个教育界呢是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一个重灾区，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拿教育开刀，这个现在已经放出很多来了。
我同意，这个 woke 这个教育太坏了，这个东西同时让不是这个家长现在普遍反映，我担心我的孩子白天去的是个男的，回来怎么变成女的，还不让我们参与，是吧？类似这样的东西，他恐怕呢要下大气力。另外一个，川普还说了，我要 drain the swamp， 那是干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对国家机构，一些特别一些重要机构要进行大的改组啊，包括一些执行政的，你像 FBI 了，你像这个移民局了等等，这样一些啊部门可能会进行比较大的改组和这个革新。这些政策出台的话呢，会让美国啊这个边界会更加牢靠啊，包括
刚才
把这个墙给它建完了。
刚才亚光说那个就是教育方面那个，我这个周末是我看见有一个教育改革十条好像是，但是我没有，我就当时看了一遍，我就没把它记下来，但是我觉得里边大多数那种改革的内容还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才就回到咱们最早时说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回共和党可以说大赢吧， 其中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归结到经济问题，就是说这个经济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就是好多东西，就是现在美国这个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就是说像那个产业回归，你产业回归你得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去，但是现在美国教育体系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了。其中川普的那个教育改革，其中就有一点，好像我还注意了这倒数第几条的时候，就是说要给这些学生有实习的机会，就让你们去真正的去掌握一些就是那些一些实用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教育改革的这个还是确实需要的，这个不能只是有那种精英教育，你还是就是一种务实的这种教育改革应该有。对，
嗯，感觉川普要做的事情很多，四年恐怕是不够的，这个就要看四年之后谁来接班，能不能那个时候民主党又会推出什么样的新人。我觉得今年这个一战，可能四年之后民主党会有一些新的面孔出来，把这些老的这个什么这个克林顿啊、奥巴马呀、Nancy Pelosi 啊这些就抛到脑后去了，就是完全以黑马的姿态出现。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刚才亚光提到这个教育问题，我觉得肯定也是特朗普想要进攻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难度非常大，因为整个教育系统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高校、研究院，这个教职人员中间，基本上可以说民主党的支持者占了绝大多数，你除非把这些人全部都换掉，这你也不可能换，是吧？因为这个系统它不是一天弄成的，冰冻三尺嘛，所以难度很大。那个驱逐非法移民难度也不小，会吓走一批，但是真正要执行起来。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各位嘉宾。
还有
一分
钟
的，
拜拜，
拜拜，嗯哼。
嗯，时间没到啊，
没到。
对对，是放
对啊，他怎么忽然放起音乐来了？
对，还有几分钟。
对，还有七八分钟嘛。
哦、
那个我们接着说啊。
啊，亚光已经撤了，好像是。
对，没事，可以跟他打一个电话，叫他回来一下。
嗯
嗯。就是说难度挺大的。
对，小南，你刚才说那问题，我刚才想补充一下，就是说你就说，比如说拉丁裔。他这个支持这个川普是不是有一些宗教原因？因为他是天主教嘛，这个东西还真是有，我觉得有还是有根据的。你比如说，就这回我看好多人表达出来对乌克兰人的一个，就在美国的乌克兰的人的失望，就是说什么呢？明明好像就表面上吧，拜登更支持乌克兰一些，就是说川普好像是用土地换和平，好像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呢，按理说乌克兰人更支持民主党嘛，民主党可能包括贺锦丽可能还能够继续这个拜登的对乌克兰的政策，但是呢好多乌克兰人就是选择支持川普。后来我们公司里呢有乌克兰人，我就问他是这么回事吗，他说是这么回事。我说那什么原因呢，他说就是因为宗教问题，他说他们乌克兰人信的那个什么可能是跟天主教这方面，可能是不是你比较懂，就是跟天主教更近一些或者更什么一些，所以说这些
东正教
是吧，对，东正教，所以说他们选择支持川普跟宗教有关系，我就想补充这么一点。嗯，
是吧。
嗯，
对，我刚才其实没讲完，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像教育改革这个真的极重难返，这个改变人的思想不容易，你要把人都换掉也不可能。这个而且美国也不可能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我就是下达一套教材你就按照我这个教别的不许教，这个也做不到，因为各个州啊各个学区啊它自己的独立性非常强，是吧？那么在驱逐非法移民这件事情上也是很困难，包括这个执行起来，你让联邦因为移民法是由联邦来执行的，那像州、市、county 基本上都不会管，你就是哪怕联邦政府就是说我给你钱你来管， 很多人他也不会挂。这个以前也都发生过包括像特别是在兰州是吧，民主党的这首先州长就会说我们州不管是吧，按照法律这个是联邦政府执行的，我们不去盘查某个人是否是非法合法包括比如说 Bellevue 市警察，你让他去 Bellevue 抓个人，把这个人负责送上飞机，我觉得这个警察也首先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实际上在前两年这个 defunding police 就是给这个警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减少经费啊这些号召下，这个警察局已经人手都很不够了是吧，特别像西雅图辞职的退休的是吧，转改行的走了很多人，他现在差几百上千
几千人，对我看是
对，
嗯，
所以这个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但是刚才我们讨论到，就是下走一批是有可能，他觉得或者说他觉得没什么戏了，就是在这也没什么希望，而且还东躲西藏的，老是害怕是不是会被你抓到啊。
我刚才你提到就是地方，我今天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加州的总检察长。他就是一个视频，他就说了嘛，就是说那个就他就公开说，就是非法移民，就说你不要害怕，说只要我在，他敲着桌子，只要我在，就是今天他就这个就或者这个周末的视频，所以说真正执法起来，像加州这种边境的这种州，不是那么容易的，嗯，
对啊，像州像市像西雅图市，我觉得他不但不会执行驱赶，他还会设法来保护。就是说哎，你比如说东区共和党的那些城市的，如果你们觉得有危险可以到我们西雅图来是吧，
对，
他可以自己作为一个保护城市。
这地方上有的时候采取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这是比较难弄啊，但是呢像移民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联邦法律的问题。啊，但是呢，执行起来往往需要在地方配合，所以呢，推动起来是难度比较大。刚才包括就是一些改革啊，推动起来，由于是好多问题不是联邦问题，是地方问题，肯定阻力会很大，特别是蓝色的州的推动起来难度更大。你比如像刚才你讲的这个教育界，就咱们这地方的教育界基本上都背了这种。比较极左的这一群人啊，占据着，你让他们来推动改革，那简直是太难了。
对啊，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嗯，
是吧？
所以
任重道尽，总共就四年时间。
哦，是。
是吧？这个、
哎、
我觉得比较快能够见成效的就是俄乌战争一事，这个事儿。外交上斡旋一下，再施加点压力，这个各方做些让步。
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台海危机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
台海危机也是对牵涉到的面很多。那行，我们这次是真的到时间了。那个感谢王教授，感谢郭阳。
嗯，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好，这回
感谢各位听众。
晚安了。
下次节目再见。晚安，
晚安。